好，那么今天讲了很多了啊，因为呢还留点时间呢给我们来自世界各国的共修组啊，他们要问很多问题，很精彩啊，台长当场回答啊，所以呢接下去呢就让他们问问题啊，台长来回答问题，谢谢大家。
师父你好。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卢群峰恩师，弟子代表爱尔兰共修组全体佛友向师父问以下三个问题，恭请师父慈悲开示。第一个，佛经上提到归元性无二，方便有多门，性指的是明心见性，师父在九册白话佛法中也始终提到明心见性，只有明心见性才是成佛之道，恭请师父开示怎样做才能快速明心见性，悟后起修。
他的意思就是说有什么快快的方法马上明心见性，快快的方法嘛，就是要精进，基本上呢种下什么种子下去等到发芽总有一段时间的，快呢快不了多少，明白了吗？但是你很努力的话呢可以快一点。明心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心里对什么事情都明白，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年纪大了对不对啊，不能去跳远跳高，不能奔跑对不对啊，啊，自己身体不好要爱护身体，这些都是属于我这个心里很明白不应该做的事情，对不对啊？我年纪这么大一个老婆婆了，我看见女孩子我不能起欢喜心的了，否则你一个棺材已经在一个脚已经在棺材里了，很快的这个小女孩跑过来把你另外一个脚也放进去了听得懂了吗？所以明心就是知道自己什么可以做什么不能做啊，见性是什么呢？见性就是见到你的本性，本性是什么？善良，做人不能害人要善良，本性是慈悲，碰到什么事情都要大慈大悲原谅别人，实际上慈悲就是一个最好的消灾法，因为很多人就是不肯慈悲对方，跟别人斗然后才会斗出事情来，被人家杀掉或者被人家怎么样打上官司，所以慈悲是什么？会有这种人为这点钱，哎呦算了算了给他，我以后其他地方也赚得到，给他就是赚就赚了，这种垃圾人以后不跟他合作，你就明心了吧？不行啊，我给他赚了这么多钱了对不对呀、啊、想一想啊，想一想嘛，你如果被他赚了这么多钱啊，比方说我们在澳大利亚你被他赚了二十几万，你想一想如果你是活在印度尼西亚呢，二十几万连碗水都买不到啊
该是不是
印度尼西亚的钱太大了啊，一块我们澳币一块它等于一万块呀、啊，所以随便拿个100块澳元的话，我们就是百万富翁啊！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问题二，师父在《白话佛法》《心不转，境不转》中提到，我们本来的心是圆明净妙的。恭请师父开示，什么是圆明净妙？如何快速找到圆明净妙的本心？
师父可以回答你，但是呢，以后要记住，因为很多人开会呢，他们来的人呢，他们对佛法还是刚刚认识，因为你这个呢，是属于呢，已经是属于至少是高中以上的学科了，有些人人家小学刚刚进来，你跑到去人家一加一刚刚在学了，你说还开根怎么开，对不对啊？我不会花很多时间在这里讲的，你这个是高级班，我要专门对我们的法师啊，对我的学生啊，对一些弟子啊徒弟啊修得比较好的人， 他们呢是坑坑进门。你看我刚才讲的他们愿意听，接下来请您说说圆明净妙给大家听，人家马上站起来就跑了，听得懂吗？圆是什么？什么事情做了圆融一点。明是什么？什么事情心中要明白。净是什么？要照得见五蕴皆空，知道自己做什么事情。你今天做出去的事情，你自己要知道我做了什么事情。空是什么？要明白这个世界一切都是空的。我们两个小时之后这里就没人了。好，这里还有人，还有菩萨人。听得懂不啦？圆明净空。回答你以后要问这些啊，大家都啊比较关心的问题，明白了吗？
明白。
那换了他。
我们爱尔兰共修组一定紧紧跟随恩师的弘法脚步，一门精进修心修行，永不退转。也恭请师父早日莅临爱尔兰开法会，度化更多的有缘众生。最后预祝八旦法会、雅加达法会圆满成功。再次感恩师父，感恩大家。
你看见眼睛这么小有力量吗？这是我刚才讲的。
师父好。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恩师慈父和君宏台长。印尼巴淡岛同修陈颂两个问题共请尊敬的卢台长开示。第一个问题，有一种说法是一些灵性也会来参加一些佛教活动听经讲法，所以有些人就会突然灵性上升，这样的说法对吗？还有一种说法是有些人过世之后如果没上天也没下去的话，灵魂就会到处飘荡，这种孤魂野鬼将要等到末日来时时期才会被接走。在佛教来说这些都算是迷失的方向，请问师父以上的说法对吗？如果是有这么一回事，那么我们学习心灵法门同修来讲，该如何避免冒犯这些灵性？因为这种灵性那么容易就能附上人家的身体，是否表示这个被上身的人冒犯了他们？恭请师父慈悲开示。
我的记性也不是太好，我只能第一句是什么？大家开心就在天上，提醒一句就可以了。
啊，就是那些灵性会参加一些国家活动，那有些。
好，知道了。这个事情是这样的，因为很多灵性啊，他们也要超度，他们也要解脱。为什么很多人家里爸爸妈妈走掉之后呢，会要找法师给他们超度呢？为什么心灵法门要念小房子超度他们呢？就是要救他们。所以我们在开心的时候呢，他们也会跟着边上很开心的。所以他们一看卢台长来开法会了，哎呦这么多菩萨来了，他们也要来凑热闹的。所以他们来了，他们怕我们的，他们不会跑过来捣蛋我们的，因为他们也是我们过去的亲人。
谢谢师父慈悲开示。那第二个问题说如果一个从小被人领养，这个孩子被领养之后就跟了养父的姓一直到长大，但是亲生父母亲还存在，请问师父这个人在念经与写小房子的时候该写哪个姓氏？因为只懂得改名声文，是否也可以连改姓氏都一起改？一般来说这个孩子在家族的工业上来讲会就是哪一家姓氏的延伸是请师父慈悲开示。
是这样的， 一般呢，被人家领养的孩子呢，应该跟着养父母的姓，因为呢，他是灵动性已经有了。虽然你是这个爸爸妈妈养的，但是呢，你的生命呢已经转体了，是跟着养父母了。所以呢，很多父母亲离婚之后呢，有的孩子呢就喜欢跟妈妈姓。实际上呢，要看的。如果虽然爸爸妈妈离婚了，但是实际上这孩子还是他是他的父亲呀。如果这个父亲生意做得很大，很有钱，条件各方面很好，就算爸爸妈妈离婚，孩子跟妈妈的话，孩子还是要应该姓爸爸的姓，这样的孩子会很好。如果妈妈很苦的话，你一姓妈妈的姓，你孩子的命就转为苦了。所以你们要懂这些，所以不要去要面子，好像哎呦哎呀，不要去管这个死男人了，他都连妈妈和孩子都不要了，就姓我的吧。你命运没爸爸好的话，你就得姓爸爸。如果你现在这个女的条件非常好，各方面比爸爸好，爸爸沦为一个啊，比方说赌博或者啊变成一个很不好很烂的人了，那这个时候你把孩子的姓马上要转到妈妈姓上来。那么然后呢，念小房子的时候呢，最好就是写经常叫你的名字，它会有灵读性的。所以很多人改了名字之后还不灵，为什么？他要连续叫三个月，就是100天，他才会出现灵动性。比方说你这人名字改了，很多人叫几天不叫了，这个灵动性就没有了。所以你跟着学小房子，你要点名字写名字的时候，你必须要写你啊自己现在经常叫的名字，你知道了吗？
谢谢师傅。啊，我的问题问完了。感恩师傅卢台长给我们开示，愿师傅弘法顺利，法体安康。希望明年师傅再来巴淡岛开法会，广度有缘众生。
哎呀，你看他多聪明啊，对不对啊？因为我明天还要给大家看图腾，因为不很多人的爸爸妈妈走掉不知道在哪里，自己身上有没有癌症啊，要排队要检查，你慌死，台长一两秒钟就看到，你们明天可以亲自看见，所以你们很多人都看看台长这个。所以像我这种人，如果你们要我到巴淡岛来，我会像你们这么热情，人这么好，那么台长就会经常来。尤其在观音堂啊，虽然台长不经常来，他们居然给我放了个写字台，还弄个椅子，这是卢台长的座位，我说我不来也得来了。
台长好，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及龙天护法，感恩人恩师慈父卢军宏台长。
你要是巴淡岛共修会的吗？是不是啊？他被我的磁场吸掉了，现在大家知道了吧？话讲不出来了。
英国公书主有以下三个问题，想请师父慈悲开示。
啊，你是英国公学者的？
感恩师父。
好吧。
问题一 ：A 同修和 B 同修说话时 ，B 同修的脸一会儿变，一会儿又变，一会儿又模糊，这是什么意思？是不是 B 同修身上有药精者，还是 A 同修身上有药精者？请师父慈悲开示。
因为今年是2016年，是猴年，说不定他是属猴的，所以猴子的脸天天变。开玩笑，跟你开玩笑的。我呢，什么都听得懂，我听人家说 A 呀 B 呀，就搞不清楚了啦。我现在不知道 A 是 B 还是 B 是 A 了，我只能这么讲，就是说。这个看见他脸变的人是他本人出问题，而不是那个人变，听得懂吗？那个人的脸没变，是你看的人变，听得懂吗？观世音菩萨没有动，但是你的心有菩萨之后，菩萨给你的加持，你看见菩萨的眼睛会动，是你的心在动。什么 A 和 B 啊，搞不清楚了。
对不起师父。问题二， 身上有胎记的人是否一定是天上下来的？是否都是同一层天，还是有不同层的天？
这个问题很好回答的，因为有些人在天上下来的时候呢，他会被天官呢踢一脚，从掉下来，所以他的臀部会有一个痣。但是有的人呢，是从出生的时候，那些护士看见他出来了，在他这里啪一下，这块痣也会有。大家真的是不是开玩笑，如果你们真的有胎记的人，很多人都是天上下来的，胎记它是长在一个黑点在自己臀部上的，大家听得懂吗？所以你看见身上这里有黑痣的话，腰上啊其实都是一个比较好的，就是你更要好好修，这种人一般在事业上啊前途上啊都会比较有前途的。你现在明白不明白？
明白了师父，感恩师父。如果自己的孩子是天上下来的仙女仙童，而且他们已经是开了天眼，能看见很多灵界天界和灵性，那么身为他们今生的父母，应该如何去培养他们呢？是否应该时时提醒他们，告诉他们说你是天上来的，你和别的孩子不一样，还是将来孩子长大后是否让他们尽量避免与异性接触，保持干净，好让将来能够更加容易回到天上，这样一来又会不会动了这些孩子的人间的因果呢？请师父慈悲开示，感恩师父。
嗯，你们要原谅这些孩子，这些孩子都是从小长在英国的，所以他能够讲这么的英文了，已经不容易了。所以这些孩子都是英文讲得很好，叫我们澳大利亚讲叫 ABC 了，就是 Australia Bound Chinese ABC 了。所以像他们也是的，他们这个英文很好，中文能够讲得这样，他台长居然能听懂，他不容易了，他没有标点符号的。所以哮喘的人不要听。所以呢，你刚刚这个问题呢，什么问题啊？提一句就好。
就是自己的孩子是天上下来的仙。
知道了，知道了。是这样，如果发现自己的孩子是天上下来的，一般呢有三种情况。第一，很多比较高位置的孩子，如果从天上下来的孩子呢，他呢是剖腹产。很多菩萨下来都是剖腹产，他不愿意用从的渠道出来，大家听得懂吗？第二种呢，这个孩子出来就很有灵气，从小很聪明很懂，这个孩子一定跟天上有关系。第三种，这个孩子很慈悲，看见爸爸妈妈杀鸡杀鸭了，吃我不要吃，妈妈他们也很可怜，这孩子跟天上有缘分，听得懂了吗？有慈悲心。所以像这种孩子呢，爸爸妈妈最好对他从小教育，而不是说等他长大了再管住他，从小就告诉他，孩子你知道吗，你可能是天上下来的，你看天上的菩萨对人多好，你就天上的菩萨都会对爸爸妈妈很孝顺的，都会不会偷啊，不会抢啊，要懂得怎么样爱护自己啦，你就跟他讲这些道理，道理讲得多了，听得懂吗？这孩子就知道我是菩萨，我是天上下来，我跟别人不一样，他有一种自尊心，这种自尊心是善的，是正能量，所以他慢慢时间长了，这些孩子就容易比较教育好。最好的方法，从小叫他多听学佛的道理，多去参加那些义工，尤其最好的方法带孩子去放生。孩子一放生啊，我告诉你，在他幼小的心里啊，他种上了一个善果，像莲花一样。因为孩子看你放生时候，妈妈为什么要放，他们很可怜，他们也有家呀，放到海里去，不要杀他们了，杀他们他们很可怜的。哦，他想，哦，你想一个孩子从小懂得慈悲，不杀别人，不去害别人，你说他会害爸爸妈妈吗？他会不孝顺人家吗？他会跟别人作恶吗？这就是一个很好的方法。所以从小教育，知道他从小教育，至于他的婚姻 随他去。他如果有缘的，到时候该结婚还是要结婚，不是说你因为是天上的仙女，你因为是什么你就不能结婚，也不行，对不对啊？结了之后不好了，因为天上的人跟人间的男的很难婚姻好的，他几次一离婚他伤心了，他说我不想再结婚了。所以很多人他就我不要再结婚，都是天上来的，他永远放弃了，他就天上来的，听得懂吗？吃点人间苦他才能修行啊。
感恩师父开始。问题是，请问如果说已经修心灵法门有两年了，这两年里的功课和小房子从来没有一天的间断过，小房子每天也能念三章，自己要经者基本上每周都有烧送五章，请问长年下去是否业障也就跟着慢慢的消除了呢？那么会不会说到了某个时候，就比如说时机成熟，某个恶果的果报来了，那么我们还是会突然的生恶病或者遇上意外事件吗？还是说这个恶报会不会在我们修心学佛念经的这两年中已经给还清了呢？业障和恶报是否要等到时机成熟，缘分到了才会爆发呢？还是会在我们修心修行的过程中已经慢慢的一点一点的在还了呢？请师父慈悲开始。
是这样的，当你在念经，每天在念经的时候，实际上就是在消自己很多的业障，听得懂吗？每天在消，消到之后呢，比方说你49岁有个劫，应该被车子撞死的，这个时候你念经念经念到49岁的，你还会出车祸。出车祸有两种，一种汽车撞了烂了，人一点没事；还有一种汽车烂了，你可能会有些外伤，但是很快就好了，命保住了。这就是看你平时念经念的努力不努力。所以只要你天天念经，就是天天在消业，这个业虽然到劫的时候还会出来，但是会小很多，大事化小，小事化无。现在你明白了呢？
明白了，师父。师父，问题问完了，感恩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感恩师父，感恩印尼共修组的性情付出，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慈悲英国，现在英国也有了观音堂，英国让感恩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让英国的佛友有了一个温暖的家。我们英国共修组一定好好努力，齐心协力，让更多的英国有缘众生听闻佛法，离苦得乐。感恩师父。
看看看，在海外这些孩子从小学中国文化，懂得信佛，你看多好，对不对啊？而不去酒吧呀，去跳 disco 啊，去学那些西方人那些不好的东西。你想想看，台长现在做的工作，所以要你们帮助啊，你看多好啊，把一个个人都培养出一个好孩子，一个好的啊，我们学佛人，这样这世界会变得越来越美好啊，对不对啊？
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师慈父卢俊宏台长，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诸位佛菩萨以龙天护法。弟子代表马来西亚共修组向师父提问四个问题。
马来西亚的
问题：许多佛友已经开始修行吃素，但在生活中却需要煮荤食给孩子吃，这是不是前世的冤结所致？该如何化解？请师父开示。
实际上，自己已经吃素，但是呢，孩子还没有吃素，或者因为家里的影响，或者他不想让孩子说营养什么，实际上这些呢，还是完全就是说自己的业障还是没有修干净。其实，你去医学上来说，一个人其实素食的营养价值绝对够了一个人的生长的这个元素。 所以呢稍微再吃一点西洋参啊，有时候太累了，或者吃点卵磷脂补补脑子啊，再吃点这个螺旋藻啊，补补自己的维生素啊，实际上这都是可以的。那么你必须要给孩子烧，那么自己吃，那么尽量吃得干净一点，但是也没有什么关系，听得懂吗？当然比人家吃全素呢当然差一点，但是比那些吃半素的或者不吃素的人那要好很多。所以呢这有待于自己对一个事物的理解和自己的决定。所以小弟呢这个没什么大问题的，好吗？
师父，问题二，人们带着累世的业障轮回转世，人与人之间的缘分也在轮回转世中越结越深，请问师父，在很多缘分中我们心若不动，是否能够避开很多的缘分呢？
是这样的，很多的妈妈跟孩子，台长在看图腾当中的，因为妈妈呢跟孩子跟儿子啊都是前世，很多都是夫妻了，所以妈妈把儿子生出来之后爱的呢比自爱自己老公还，一生出来之后呢就跟老公拜拜了，就整天抱着他了啊，然后呢整天呢对他好得不得了。实际上台长看到就前世一般很多的儿子就夫妻的老公啊，因为上辈子太爱了，所以这辈子呢就会偷他的孩子。像这种情况也好，像很多的投胎都是缘分所致，实际上投胎轮回轮不到很外面的，就是还是在这块地方，明白了吗？还是在这块地方轮回啊，这个失去啊，就死掉啊，再轮回，就是这样。所以搞来搞去都是自己的。那么随着末法时期的到来，人跟人的关系呢变得越来越，你刚刚说是什么冷淡是吧？
就是如果我们心若不动，是不是能够避开？
是不是他说如果比方说很多男的，其实有时候你说他为什么外面会有这么多女的，因为他上辈子他有很多女的，就比方说是欠他的，男的欠他，那么他这辈子呢他变成男的了，实际上很多男的呢上辈子欺负他的男的呢，这辈子会变成女的来还他的债，就会来跟他好。但男的有个毛病呢，就是觉得哎呦你看我都有魅力啊，你看我又有人，你看我长得不好看，但是你灵性来了，所以就会碰到很多问题。比方说觉得哎呀我有啊，你看很多人来找我，实际上人家是来还他债，有的还债很短，跟你的感情最多一个月，但是呢你啪一下抓住他了，哎呦对他好，两个人越搞越厉害，搞好了你又欠那个女的了，下辈子你再变成女人去还他。小弟听得懂吗？作为你来说如如不动，就说我不要，我知道哎呀人家来找我了都是上辈子人家欠我的，我这辈子不要他还了，那我就不欠他了，对不对啊？如果你又去跟他好了，你又还不清了，冤冤相报何时了啊。所以如如不动就是说我知道了，哎呀我觉得哎呀这是我们前世的缘分，很可惜啊，哎呀算了，可惜嘛就可惜了，过了嘛就过了，咬咬牙不就过来了吗？你们年轻的时候哪个人在班级里没有同学爱过啊，哪个人都被人家爱过的，想想看可惜不啦？小时候哟这个人多爱我，对我多好啊，实际上现在想想早就忘都忘记了。所以如如不动就是要守住自己的戒，小弟听得懂了吗？像你这个 handsome boy 啊，长得这么好看，人家跑过来喜欢你了，你要如如不动，我不知道你能不能做到，不敢讲了，
能够，
我有能够，话还没讲完呢，他说能够那是不可能的，好吧。
师父问题三，师父曾经开始人的48天的命运可以透过学佛修行而改变，但许多患有重病的佛友刚开始学佛病情都会有所好转，一旦松懈病情又会很快恶化，很难逃脱命运的掌控，请师父开示我们除了要坚持我们的心灵法门的三大法宝，还有什么是需要特别注意的吗？
你前面说什么48什么？
就是那个，就是当48仙的运，可以透过我们学佛改变。
你说48仙的运，实际上呢，人是这样， 啊，他问的问题呢，我就讲给你们听。一个人的命运呢，实际上呢，40%啊是你的命，40%是你的运，还有20%呢是风水啊、改名字啊、风向啊，就这种东西，生辰八字、相生相克这些东西。所以，当你40%的命是好的，那么你只要做好事，你很快的就60、70、80。这个时候你就是不改命，不改自己的运，不改风水，你还是80%是好的，所以你一生是平安的，非常开心。你的命不好40%，那么你就算在人间拼命做好事，所以人家就说了，这个人命这么啊、这个人这么命苦，做了这么多的好事，为什么还不改命啊？因为就算你做了40%，和你那个40%苦命已经抵消了。这个时候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改个名字，改个风水，哎，加了你20%，这个时候可以转，听得懂吗？这个20%就比较重要了。所以很多人要根据他的命，然后根据他的运。所以过去人说命不能动，但是运可以改。所以人家说算命算命，没有说算运算运的，大家听得懂吗？因为运是你自己现在做的，但是改运的话呢，是一年一年改的。比方说我今年做了很多好事，哎，本来应该倒霉的，哎，我今年平平淡淡，好，你这一年改到了，到第二年你还得做很多好事，你才能再改掉，是这个概念，听得懂了吗？而不能说我一改就3年，不可能的，一年一年变，等到你3年都是好的，人家再回过头一看，哦，我这个3年已经把我这3年倒霉的运改过来了，是这个概念。Do you understand？
那师父，就是很多患有重病的佛友，除了坚持我们的心灵法门，许愿念经放生，还有需要什么特别注意的吗？
许大愿，自己知道要死了，或者知道自己不能救了，唯一的方法，一个是放生延寿，还有一个方法许大愿。许大愿非常重要，因为当你一个大愿许出来之后，菩萨天地会有感应，听得懂吗？相信你了，就像一个小孩子功课做错了，或者家里犯了很大错误了，那个时候除了他补功课之外，爸爸妈妈气死了，还是要骂他或者打他。这个时候这孩子，妈妈爸爸你们放心，我再也不怎么，我再也的，我一定要，你相信我，这我不做人了，怎么能想到呢？好，孩子不要这样了，好好的做吧，好好的怎么样，就这样，已经要死了吗？菩萨就怎么样。
那师父问你是全球心灵法门的观音堂越来越多，请问师父，我们应该如何保持好观音堂的气场？那还有就是造成共修会气场的不好的原因又有哪些？有什么是我们弟子们需要特别留意的吗？
首先观音堂的弟子要找几个好的经常去的人值班，这种人气场非常好，就是没不贪的，不是在外面上班的，不做生意的，这种人呢，这种阿姨她就知道念经，她气场很好。那么为什么叫你们经常去观音堂呢？因为观音堂的善气越多，磁场越多，那么偶然的来一两个很倒霉的人，他来拜佛了，也不会影响你观音堂，听得懂吗？如果你今天观音堂里边来了25个人全是倒霉的，你弄了3个人在那里添油灯的，你好过去看他们，哎呀，在那里一哭一弄好了，哎呀，怎么怎么好了，你这3个人在边上去傻掉了，气场被他影响了，听得懂吗？今天我们坐在这里都是念经的人，全部都是气场很好，就算来几个气场不好，身体不好，我们把他的气场给盖掉了，因为他本来不开心的来了，听了台长说完了，咦，虽然也听不懂佛法，蛮好玩的吧，笑笑也蛮好，又不要买票，还有饭吃，那就好了。听得懂啦？
但是我的问题问完了。
不讲话了，懂礼貌呀，谢谢师父。
我该讲
了，讲过了，不能再多讲一遍了，我没听见。
感恩师父。
观世音菩萨感恩过吗？
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师父。
其实呢，我就听到他讲过了，就是要培养这些年轻人，他们在家里脾气怎么会好的呢？就是学佛，你就是要让他们改正，就是咱们讲明明讲过的，他没关系，再讲一遍，他这种脾气一好，在家里怎么会吵架， 以后结了婚怎么跟太太吵架？他学佛，他有耐心了，他忍辱了，就是师父就是这么锻炼孩子的。他这样忍辱，他在单位里就能够忍耐老板，对不对啊？忍耐做生意的人和气生财，就这么简单。
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妈妈，感恩大慈大悲的师父，感恩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感恩所有的护法菩萨，礼拜共修组给师父请
礼拜。
我们有两个问题，
我以为他没赶过来，
慈悲开始。
我以为你本来在澳门到了，我以为你没到，八大人来的。哦，也来了。
他们没来。
他们没来，你来了。
礼拜的，礼拜公司，请问两个问题，请师父慈悲开始。第一个是同修为生病的先生许愿每月放生，但是现在过世了，请问之前许愿的放生还可以继续以先生的名义放吗？如果可以，一般放到什么时候？
放生不要放了，给他念经，以先生的名义可以念经，可以把他超度上去。这样的话，就是先生走掉之后，先生的灵魂会回到他的梦里，告诉他，给他看见他在哪里。人死了不是没有了，他到哪个道呢？你继续帮他念经，继续超度，他会上去，上去之后他会到你梦里来给你看见的呀。这有什么稀奇的？人不会死的呀。人其实就像做梦一样，你们看两个手两个脚不动的，对不对呀？但是你看看当时当你做梦的时候像不像真的？就是这样，所以人死了，只不过这个梦不醒了呀，听得懂吗？
听得懂。第二个问题，师父说过，大悲咒挂在客厅很好，请问能否挂在除客厅以外的其他地方？
可以啊，比方说客厅最好，那么如果挂在书房啊，干净点的地方都好，反正不要挂在污垢很重的地方，明白了吗？大悲咒可以挂，心经啊，你们大家听着，心经不要挂，心经是背的念的啊，因为心经挂的之后会容易惹灵性，听得懂吗？因为心经是很好，但是它是一种能量，是一种磁场，也是一种钱，很多鬼看到心经，只要你看见它念念了，它就会来拿，所以大悲咒它是一种镇啊，人家说镇住这些不好的气场的这种法宝，明白了吗？
明白，感恩师父。问完了，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妈妈，感恩大慈大悲的师父，感恩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感恩所有的护法菩萨，感恩所有的同修义工同修们，感恩所有的佛友们，我们迭拜共修组一定努力做观世音菩萨妈妈亲身经验，广度有缘，希望师父早点来迭拜。弘法开法会。
师父好。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南无大慈大悲卢俊宏师父。弟子代表米国旧金山共修组向师父问好。
旧金山 San Francisco。
有两个问题，请师父慈悲开示，感恩。第一个，同修之前是修其他的法门，而且在拜原有的师父时，在观世音菩萨面前发过誓，跟随原有的师父永不退转，如果退转就下地狱。但是后来他越修越不开心，感觉很有压力。然后他入到心灵法门，跟随一段时间修心念经，感觉很好，而且越修越开心，很想拜师，但是怕这个誓言会累台长悲业。请问师父，他应该如何处理这个问题？
很简单，他过去修其他法门的，许过的愿，对不对？那么在你没有转换其他法门之前，你必须要实践。否则的话护法神会惩罚，如果他现在改修心灵法门了，就好好跟观世音菩萨说，观世音菩萨请您慈悲，过去我修什么法门，现在呢我修心灵法门了， 听得懂吗？然后呢说我愿意怎么样重新许愿，那么过去这个愿就没了。我举个简单例子，就像签证一样的 Visa 一样，你这个 Visa 过去是457的，后来重新学生签证，后来改了一个457工作签证之后，那么学生签证所有的条例全部不算了，就开始工作签证的条例生效。现在明白了吗？
明白了，感谢师父。
你们听得懂吗？就说你没有另外的法门，你就前面的愿力你许过的你必须执行，否则你会倒霉的。你因为现在修新的法门了，那你就可以用新的法门来，就是说来严格要求自己，那其他法门就没关系了。那许过的愿就可以说跟菩萨说，哎呀，我现在只要想不要再去谈我过去讲错了，我没有如愿，求菩萨原谅啊，不要去讲了，菩萨都知道了。明白了吗？
明白了，师父。第二个问题，师父说过一个人的选择非常重要，但是我们没有智慧，今生能闻到佛法已经是极大的佛报，请问我们怎么能知道或者如何判断自己的做出的选择是否正确，让我们不走弯路错路，诠释自己的慧命。
不走弯路错路，最主要的要精进，一个人要努力他就不会走弯路。你既然找到这条路，就好好的开车，听得懂吗？你今天看看，你知道我们开车都有一个毛病，看看这条，哎，这条路，哎，从边上也可以走的，试试看吧。我从边上开，一开过去找不到路了，绕了半天绕出来，哦，原来还这条路啊，这就弯路了。找到自己路，好好的修，就照着这样修，不要东看西看，这样你就不会走弯路。
好的，感恩师父，弟子的问题问完了，感恩师父慈悲开示，祝师父法体安康，常住在世。
师父，
师
父，舒服的说，
常住在世，带领我们将心灵法门、将观世音菩萨法门传遍世界每一个角落，也最希望师父能够尽快在莅临山开示。
我已经好几年没来了。
我最希望的是师父能够尽快到巴西去，因为巴西的人真是很。
巴西。Brazilian。
是的。那里面的人。
很苦。
我希望。
师父在救。
嗯，
好，你带路，我跟着你跑。
我已经去过了，我去了几次了，我也发过资料，发过报纸。
你很努力，好孩子，有这个心就好，好吧？要看机缘，机缘成熟，他们有人像迪拜呀，像迪拜呀，他们现在机缘成熟了，他们就可以慢慢的。因为我上次到马来西亚去开一个很重要的国际会议，碰到了那个迪拜的一个他们那个管宗教的一个宗教局的一个官员，哎，他见到台长之后，他到迪拜去跟华人介绍说心灵法门，所以他们才这样的，你看多好啊！台长还以后想在他们那里造个庙呢，啊，多元文化。
我们一定会努力的。
你好好努力，如果你想让心灵法门到巴西，你就好好的努力，听得懂吗？
我一定会的。
一定会。好啦。
师父好。
啊。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的观世音菩萨。感恩南无大慈大悲大智大勇不辞辛劳弘法度众的恩师，感恩各位前来助缘护持众法的大法师们，感恩印尼当地辛勤付出的义工们，感恩马来西亚义工们的大力支持，感恩世界各地的佛友们，我们共同追随恩师弘法的脚步， 成就了现在人世间我们殊胜的佛友佛情。谢谢大家。
他在做报告，好好看啊。
弟子在此首先代表新西兰共修会全体佛友佛子给恩师拜年。
金鼓枪，金鼓枪，枪枪。
祝恩师法体安康，久住世间，弘法顺利。今天借着机会，新西兰共修会共有两个问题，请恩师慈悲开示。
那是我们新西兰的。
第一个问题，西方国家圣诞新年都习惯送瓶酒作为礼品，对于不饮酒的学佛人，如果把这些收到的红酒在网上卖出去或者送给别人，都会有业障吗？如果有，那我们是该如何处理这些酒？还有在饭店吃饭，比如大家举杯敬酒，我们学佛人用饮料敬酒随礼，对方因我们祝酒随礼而喝了酒，我们会不会也有业障呢？
首先啊，比方说因为这个都是数量的问题，量变到质变，偶然的人家给你送点酒就几瓶嘛，你网上如果卖出去的话，你换点钱放放生很好啊，没有什么不好啊，对不对？所以呢又不是天天送你酒，对不对啊？那你就变成网上开商店了，对不对？这是一个事情。第二个事情呢，比方说你敬酒跟人家有意，你拿个饮料，那么对方喝酒，因为对方这个人他本来就不一定修的，他喝酒的时候呢，他是他自己，一切都是由他自己的，并不是代表你敬他的酒他喝了就是你的业障，应该不是这样，因为他本身已经喝酒了，并不是你逼着他喝酒，你叫他，如果你是拿着茶杯跟他讲，来你喝酒我喝茶，那么你有业障，听得懂了吗？
谢谢师父。第二个问题，如果经常梦见同修，是不是梦见不一样的人也代表自己的修为的水平？比如经常梦见好的修得很好的同修，说明自己最近的境界和他们差不多，我梦见修得不太好的同修，是不是也说明自己最近修得不太好？
嗯，这个问题非常非常有道理。实际上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当你在梦中都能梦见好的人，实际上你的境界就是高了。如果你能梦见观世音菩萨，那肯定是你跟观世音菩萨比较接近。比方说你们今天能够跟台长接近，整天跟着台长，说明你们都是有修的人啊，不好好修的人他怎么会跟着台长出来修呢？对不对啊？所以梦中梦见谁的确对你是很有影响的。所以我们说经常跟好朋友在一起，跟修行好的人在一起，你就经常能够梦见他们啊，所以这个是成正比的。
谢谢师父，弟子的问题问完了，感恩师父，我们新西兰共修会一定更加精进学佛，弘努力弘法，广度有缘，期待恩师今年十一月初再次驾临新西兰，期待世界各地的佛友们前来新西兰助缘，栽续佛情。谢谢大家，谢谢师父。
那个新西兰他们共修组非常的努力，所以我们一定要好好学，好好修。来，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萨摩诃萨，感恩南无十方三世诸佛菩萨以及龙天护法，也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恩师卢俊宏台长。最后也感恩来自世界各地来支援印尼法会的无私付出的佛友同修们、义工们，感恩大家。弟子今天代表德州共修组，有三个问题想请师父开示。
他是美国德克萨斯州的，现在在美国 台长的那个心灵法门的那个公修会有几十个呢，每个州都有几乎，所以他们非常有名。
这几个问题希望都是小学五年级的问题。
六年级
是。第一个问题是，虽然我们在学佛的过程中自以为在钱财上一直小心翼翼，但有的时候实际上还是造业了，怎样才能定期和不定期的审视自我，知道是否在钱财上做到了如理如法呢？请师父开始。
实际上呢，从两个方面来管住自己的钱财方面问题。第一呢，从行为上，行为上呢，就是说你今天觉得这个钱不应该从我这里走账，不应该我帮你拿着，我没有找三个人签字，那这个呢就要管住自己。经常说我今天这个钱应该不应该拿，就算我帮人家去付了，这个钱这样走方，这个方场方法对不对，有没有三个人签字见证，这个是从行为上来讲。还有一个方法检验呢，是从内心。如果你今天心中觉得，哎呦，我这个会犯嫌疑敛财嘛，我今天是不是做错了，我有没有好像觉得不大舒服，好像有点拿人家钱一样，那这个呢是心中已经有愧了，所以第一个，这个就是你要开始忏悔了，听得懂吗？但是像这种不会很重，这种问题不是很重，因为你这种是不当心的犯这种戒，有的呢是有意的，我做手脚，我多拿一点钱，我怎么样怎么样，但是不一样的概念，听得懂吗？
听得懂，感恩师父。第二个问题是，现在不少的新佛友以前修其他的法门，家里设的佛台共有多位菩萨、各种神像、刻有菩萨的各种装饰品，还有亡人的照片就供在旁边，现在想放供放东方台几位菩萨都没有地方了，请师父慈悲开示，如何能如理如法把这些佛像请下来？是否需要每一位菩萨跟和这个装饰品都必须念21张小房子才能请下来？还是777的方式？另外，请下来的佛像庙里法师现在也都不接收了，请师父慈悲开示，我们应该如何如理如法处理好？感恩师父。
像这个情况现在是这样的，如果家里放亡人是一定要先请下来，因为活人不能跟死人住在一起放在一起，因为你把死人的照片挂在家里，他一定会经常回来，所以人家家里闹鬼就是这么闹的，所以很多人自己把祖宗也挂在那里。实际上最好的方法，过去说有一个一个宗祠堂，就是说祖宗归祖宗全部放在一起。如果你家里一定要供祖宗供自己亡人，你可以另外找个地方，大家里大一点条件好一点供开，因为有些祖宗已经投人了，有些祖宗呢可能已经变鬼了，或者到天上去都有可能，所以有些呢还是在望死城里面或者怎么样，所以这些你不能控制的，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来，所以你只要供着他就有机会来，他有权利回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如果他家里条件有限，首先先把亡人先请下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把那些仙啊神啊什么的什么呢，就是过去的菩萨呢，他可以如果有条件可以分开两个佛台，就是没有条件呢只能呢就请下来，基本上每一位菩萨要念21张小房子，不管他有没有菩萨，因为一般的菩萨不会来，就是有灵性上去，这些灵性你要把他请走他会不开心，所以你必须念21张小房子，然后再777把他再请下来，然后放在我们观音堂的。那么请下来的东西庙里不收怎么办呢？很简单，把它红布包好，任何形象的东西不要竖起来，因为竖起来它就可以灵性进去，所以很多人不懂的，那家里的亡人照片一竖起来灵性就进去了，所以晚上就会家里有声响，听得懂吧？把它横过来包好，放在抽屉里面，佛台下面的抽屉里，或者放在一个专门弄个箱子，也不占这个地方，你就放着，放在一年两年之后它灵动性完全没的时候再处理掉，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感恩师父。第三个问题，还有一位佛友把已经往生的儿子 和狗的骨灰都放在家里，请师父慈悲开示，应该念什么经文把骨灰请出家中？
狗的骨灰是吧？
还有儿子的。
哦，所以很多女人还把胎盘呢、也放在家里，结果她整天肚子痛，后来最后还查出来这个子宫肌瘤，加上还有很多的那个妇科的那个癌症。实际上他们都不懂的，这些灵性已经被你弄死了之后，他的灵魂他就一直粘住你，所以不能这么做的。所以像这种骨灰已经是很倒霉的阴物了，所以不能存在家里的，所以包括狗的东西都不能存在家里，否则一定会倒霉的。你去看，如果你家里都是放狗的骨灰，都是放人的骨灰，你家就变成殡仪馆了。你一走到殡仪馆，是不是凉飕飕的？不要说殡仪馆，就是 museum， 就是博物馆，当你走进去之后，你们会不会觉得有点冷啊？都是古代的，都有灵性啊。所以你叫他赶快挖起来，念点小房子把它移走就可以了，好不好？
好，感恩师父。我的问题已经问完了。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弟子谨代表德州共修组祝师父法体安康，常住人间，广度有缘，普助亿万众生，谢谢。
心灵法门在全世界有1000多万信众，1000多万，他们都是年轻人占80%，而且都是大学生啊、博士生啊、教授啊，全部都是有文化的。所以像他们这些全部都是有文化的。所以你们想想看，现在学佛要用心来帮助人家，要感应啊，不是迷信啊。哎呀，去这个拜拜，哎呀那个拜拜，搞搞烧烧纸啊，啊伏击伏击啊，这个都会出事的。要正信，要就是靠着观世音菩萨，因为观世音菩萨是最慈悲、最能帮助我们的，所以一定要好好修，一定要正念正修，好不好？
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诸佛菩萨，感恩龙天护法，感恩师父。弟子代表澳洲墨尔本共修组给师父请安，恭祝恩师法体安康，永驻世间，弘法顺利，广度有缘。墨尔本共修组今天有三个问题，请师父慈悲开示。第一个问题，昨晚听师父开示，业由心生，业由心转，还有如果你还在吃苦，你上辈子的业障还没有消。弟子的问题是，如果一个人坚定地用心转业，注重修内心的圆满，力求心不随境转，但是死的时候还在吃苦，请问师父，他内心修得的圆满能让他证果吗？谢谢师父开示。
哎呦，这个都是大学学的。
对不起师父。
是这样的，我只能稍微简单的讲，好吧？
谢谢。
只能稍微讲。其实当一个人一辈子修成之前，他会带业往生，这个业呢是旧业，绝对不是新业。如果你还在当时还在做坏事，不能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是指的你过去做过的坏事算了，你从此不做了，这个业可以带上天。你现在还在做坏事，你是绝对上不了天的。所以你修成正果，你已经心中圆满，但是你还会在人间吃最后的苦，把你的人间的最后的业消完。
懂了师父，谢谢师父开示。第二个问题，随着师父弘法的节奏加快，各地共修组也在组织各种的活动努力度人，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些比较精进的同修曾经对我讲，不知道该怎么去跟随师父，既保证自己念经，同时也尽可能多的参加各种弘法活动和白话佛法的学习。如果有的活动参加不了，就感觉掉队了，非常难过。都参加又感觉分配的工作不能圆满的完成，甚至还耽误了念经，心里也难过。请师父开示，该如何解决同修们的困惑？谢谢师父。
是这样的。一般的呢，如果你有条件的可以跟着师父出来弘法，那当然跟着师父是最好了。 啊，有条件啊。那没有条件的话呢，可以看 DVD 啊，可以看啊，听录音啊，这种都可以，在家里也可以念经。出来之后呢，自己做义工的话，一边做义工一边念经啊，不会掉队的嘛。那实际上呢，能够多听师父讲的人，他就会进步。我们澳大利亚有一个我的学生，是一个西人，他是个精神科医生，他跟我学，他是过去是每一年要三个月他就要飞美国一次。他说我只要不到美国，那些精神科的那些医生和专家跟他们探讨研究，我回到澳大利亚我就很快就觉得自己掉队了，因为他们翻得特别快，就他们进步啊 developing 特别快，明白吗？所以呢，你们跟着师父，我不停地把新的一种佛的理念跟告诉你们，你们当然会进步快了。你如果老不听师父的东西，你很快就会掉队了。你单单靠念经靠学佛，你不懂道理的话，你以后上不了天的。实际上单单靠念经只是一个方法呀，还要靠你的智慧呀。佛法讲了49年的佛法，就是讲的佛的智慧呀。你一个人学佛学到最后没智慧，你怎么能成菩萨？难道菩萨就会念经吗？菩萨多有智慧呀。现在明白了吗？
明白了，谢谢师父。那么对于共修组而言，各项工作又很自然的都去找这些同修，因为他们既发心又有一定的能力。请问师父，共修组在组织工作中该如何既不耽误弘法，又不断地培养新人，增加凝聚力？谢谢师父。
就是好好的努力啊，一边度人一边增加自己能量，就是我刚刚说的增加自己的磁场，不要被人家吸引去，然后呢用自己好的磁场去感应别人，消掉别人坏的磁场。今天只要有几个身体不好的人，有几个不开心的人坐在我们里边，我们这么多人都这么开心，他开始就算笑不出来，他最后他也笑得出来了。听得懂不啦？这就是为什么这么多人等到现在大家都很开心，眼睛瞪得很大，一个都没走啊，因为等着吃宵夜啊。
谢谢
您的
开始。第三个问题是，自存经文是不是应该在保证足够的功课和小房子的基础上再念？
对，自存经文就是储蓄，你家里还有钱要花，你家里房子漏了，水管坏了，你这还没修好呢，你把钱全存起来，你水管继续让它漏啊。听得懂不啦？
嗯，
就是说念经先要把业消了，你才能有储存呐、啊。业消不掉，你储存起来有什么用啊？明白了吗？
明白。那么具体来讲，比如说心经，平时功课如果每天49遍，那么自修的心经那个小版的272遍的版本，每周最多能够烧几张？
就是自存经文啊。
对，
自存经文也是逢年过节的时候多烧一点，觉得自己身体很不好的时候烧几张大悲咒，觉得自己好像最近头晕晕的，脑子搞不清楚，魂魄不全，多烧几张心经。觉得自己最近很亏欠别人，难过得不得了，我怎么对不起他，我怎么就多烧几张礼佛大忏悔文，就这样啊。
嗯，这个在玄学问答上有，就是说应该当时是1102遍的大版的这个自修经文、嗯、有时候最多一周可以，
现在有人小一点也没关系的、
就可以多烧几张是吧。
嗯，小的可以多烧几张，
谢谢，
不要太过头。
那这个经文它就是能够烧的自修经文的遍数，这个章数和平时的功课有关系吗？比如说
没有太大关系，
平时功课很少也可以烧是吗？
可以
啊。谢谢师父，明白了。感恩师父，问题问完了。那么再一次感恩观世音菩萨悲悯众生，慈悲成全印尼法会的殊胜因缘，感恩诸佛菩萨龙天护法垂帘护持，感恩师父的慈悲教导，感恩法师们和世界佛友们的助缘，感恩共修组的全体师兄们。